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这个主日是相当特别的一个主日，对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来讲，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主日。我记得在1月26号，是我上一次参加主日崇拜。那时候我参加了英文堂的崇拜之后，就匆匆忙忙赶到飞机场去。然后有几天的时间，我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2月1号回到 New Jersey。 那么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希望凡是从东南亚回来的人，不管是中国或是台湾或者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就一律在家里面呢有2个礼拜的时间呢就 quarantine。 所以我就在家里呢待了2个礼拜。好，所以在2月的第一个礼拜的主日，那么心里面记挂，但是也不能够来，然后在上一主日也不能够来啊。那么在这几天的这个 quarantine， 那个黄远伟常常跟我说，你这个 quarantine 浪费了很多时间。我说浪费什么时间？他说你一天到晚 check 这一个病毒的这个情形，心里面真的放心不下，心里面真的有计划，如何能够不 check 呢？这是我们的骨肉之亲，我们如何能够不关心呢？所以常常许多的动态就在那边看，看了之后就在主的面前能够祷告。这是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心里面一个共同的一个关心。那么尤其是2月7号还是8号，听到这个李文亮这个医师去世的这个消息，难过的几乎都不能够睡。那么我们就有求主，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对于中华大地仍然有他的恩典和怜悯。那么刚刚张立牧师也特别提到说，纵使在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纵使在这个艰难的时刻，神仍然掌权。我们也许现在也看不清楚为什么容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们的祷告就是希望这个灾情在执政当局的这个从上头得来的智慧底下，能够很快的能够得到合理的一个控制。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事情真的让人心能够苏醒，让人心能够谦卑下来。我相信需要悔改的其实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审判从神的家里面先起手。好，我们信主的人也许有一段的时间在没有苦难的情形底下，可能我们也容易忘记了，可能我们也容易落在一个自满的环境的里面。任何的事情发生，相信最后我们回到主的面前，能够明白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功课。盼望这件事情能够带来教会的这个复兴，盼望这件事情能够唤醒执政掌权的人要谦卑下来。好，我心里面最难过的是还是看到很多这样子的话，说科学万能，已经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还在高声的说科学万能吗？人的心真的需要谦卑下来。那我刚刚给大家念的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我会在下个礼拜天特别再跟大家分享。在那里耶稣特别说，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这个字在原来的这个意思，特别是在新约圣经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没有灾祸，没有灾病，没有战争的意思。所以在当时的罗马的社会里面，就称为是一个罗马平安的一个社会。因为那时候没有灾祸了，因为那时候旅行比较有平安的，不会受到匪徒的抢劫，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看法，受环境的影响。可是当在你耶稣说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的时候，我相信他所根据的平安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平安，也是我们一般人很熟悉的所谓 shalom。 那这样子的一个平安是根据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反而越是在外在环境艰难的时候，格外显出神的儿女我们有平安在里面。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聚集， 我祷告，我也相信我们有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尽管外面有一些不安定不确定，但是我们仍然在这里聚集，我们相信神的保守，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的善意啊！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啊，张牧师跟我同一天回来，那我们也是昨天才解禁，我们今天来教会参与崇拜啊！那等一下我们聚会完之后，也许我们就不握手，我们就拱手，好不好？那么在外面的那个招待的那个地方呢，也有洗手的那个水，所以我进来之前也用那个洗手水洗了一下手。我相信教会的同工费了很多的心思，特别就希望能够保障我们这里弟兄姐妹们聚会的这个安全。好，请大家也为教会的这些负责的同工们来祷告，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我们是战战兢兢寻求神的旨意，好，为着神的家，为着弟兄姐妹的这个福祉，我们战战战兢兢寻求神的旨意，要知道下一步到底该怎么样的做。我所选的这个题目是保惠师，真理的圣灵要来到。好，那么重要的，如果我的信息用一句话来讲呢，就是在耶稣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给门徒有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保惠师，真理的圣灵要来到。那么这一位要来的这个圣灵，耶稣在这里用两个名词来形容他，一个名词就是保惠师，其实这是很难翻译的一个字。好，那么然后另外呢，这位圣灵又是真理的圣灵。那么等一下我想从三方面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圣灵要来的这个必要，其次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这一位来的这个圣灵，被差来的圣灵称为这个保惠师。好，因为保惠师这个字的本身就有一点点被动的意味，表示这位圣灵是被差来的，是称为保惠师。那么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说，那么耶稣在这里用了许多的话说他要来，他要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我们从这三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要看到说圣灵来到的这一个必要，14章16节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说，我要求父，父就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么然后在这个16章25节，那么耶稣也再一次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这个圣灵。好，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我们称为耶稣分离的这个讲论。那有的中文的翻译翻得更加的细致一点，就把它翻译成说耶稣的这个临别的这个叮咛的里面，就特别提到，其实其中有5次提到说保惠师圣灵要被差来。好，这个保惠师圣灵要被差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看到圣灵的工作，保惠师圣灵要被差来，并不是说在旧约圣经当中没有圣灵的工作，因为在创世纪1章里面已经很清楚的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下一句话是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在创世的起头，圣灵已经在那里工作。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在以后的这个圣经里面就提到说，圣灵在神所拣选的一些人当中，为着特殊的使命在他们的心中工作。比方说在民数记11章16节开始，就特别提到说摩西还有当时被神拣选出来的这个70位长老，他们也一样受到圣灵的这一个充满。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灵怎样的分给他们。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然后 在十一章的这个二十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所以这是很清楚的，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领受了从天上来的圣灵，不单单他一个人领受，而且这七十位长老也一同领受。领受的结果就是他们有了这个先知的这个职分跟恩赐，他们能够受感说话。说什么话呢？当然就是说神要指教百姓的话。好，那么所以在旧约圣经的时代，神已经在一些他所拣选的人身上做工。我们以后继续看的话，我们看见甚至连以色列的头一个王扫罗，圣灵也降在他的身上，他也能够受感说话。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面的这个参孙，也提到说神的灵就感动他，参孙就得到特别的能力，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能够击杀这一个非利士人。好，那么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地看见圣灵已经在世上运行。好，可是这个圣灵在世上的运行呢，是运行在一些特定的被神拣选的仆人身上，是为着一个特别的使命，为着一个特别的一个时刻。好，那么所以这个圣灵的这个降临好像怎么样呢？好像是一个在当时来讲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一个事情。可是现在当耶稣说我去要差遣保惠师来，他就要与你们永远同在，那就是在救恩历史上的因的一个新的一个事情。好，那么所以在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的这个山上的这个讲论的里面呢，总共有五次提到这个圣灵的这一个工作。那么在第十六节是第一次在这山上角度里面呢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我要求父，父就赐另外赐给你们另外的一位保惠师。那么为什么在十四章十六节第一次提到保惠师要来呢？我们如果看十四章十六节的前后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头绪。因为在十四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是耶稣对于门徒的两个了不得的应许，这个在上上礼拜召会传道讲道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耶稣提到说，我所赐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然后呢，在十四节后，然后在后面又继续说呢，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都会成就，这是祷告蒙应允的这个应许，了不得的应许，无论求什么。但请记得这个无论求什么之前有什么呢？有奉主的名来求。所以奉主的名求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求的要跟主所求的要能够互相的一致。好，在好多年之前我们常常喜欢教孩子四个字，叫什么字呢？WWJD， 对不对？ What would Jesus do？ 但是看这一段圣经，奉耶稣的名求什么，我相信我们要学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 WW 什么 J 什么 JP， What would Jesus pray？ 耶稣要怎么样子的祷告。当我们懂得在祷告的时候和耶稣同步，当我们懂得在祷告的时候和耶稣同心，那么无论怎么样祈求就能够得到应允。那么这也是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四节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里面保罗的教导，他就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这是圣灵所要做的工作。在十四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个宝贵的应许的背后是圣灵的这一个工作。那么如何能够行比主耶稣基督更大的事呢？并不是我们能够行一个比主耶稣基督更大的一个神迹， 耶稣行神迹，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甚至他的尸体已经在坟墓里面发臭了，耶稣还能够使得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不可能行这样大的一个神迹。什么叫做更大的事呢？那么我想就指着天国的这个扩张而讲，那是指着从救恩的历史的角度来讲的那个大跟小，是后面的，是得到神更多的启示，是得到信徒得到这个圣灵的这一个工作，圣灵的内住跟圣灵的同在，以至于所做的事情从历史救恩历史的角度来讲算是更大的事。就好比是施洗约翰，耶稣能够说妇人所生的没有大过施洗约翰，因为他是最后的一位先知，指出基督是谁。然后耶稣又讲了一句话，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讲，施洗约翰并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并没有经历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并没有经历五旬节圣灵充满以后发生的那一些事情。所以天国的福分，天国的理解，在他有生之年终究是一个有限的一个理解，所以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理解大和小的这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在第十六节特别会提到说要差保惠师来呢？因为你看第十五节，凡是爱我的就要守我的诫命。这个诫命用的是一个多数，就表示是耶稣所有对于门徒的教导，所有对于门徒的这个吩咐。当然在这个诫命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他们爱神而且要爱人。像是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这个神。然后后来呢就要爱人如己，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这一段诫命，我们就晓得说在马太福音里面不单单有大使命，而且有大诫命，就是要爱神跟爱人。甚至在第十三章的三十三节，第十三章的这个前面，那么也特别提到什么样呢？提到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基督在讲这一段的信息之前对于门徒的一个提醒。所以爱是一个重要的命令，要彼此相爱。我不晓得如果你是当时的门徒坐在其中，你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你可能心里会叹息说这件事情太困难了，我怎么做得到呢？因为在根据别的福音书，在这个之前门徒当中还争论谁为大，怎么能够爱得下去呢？心里面还在气那几个要争论为大的这一些人。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圣经上讲到爱的时候，不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是在行为和诚实上。圣经上讲到爱的时候，爱神，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都是一种心态，都是一个实际行为表达出来的。但是这如何有可能呢？这不是嘴里面说一说就算，这是要用实际的行动能够表达出来。办公室里有一个姐妹，我们吃中饭的时候，我常常说这个菜要怎么样做，那个菜要怎么做才做得好吃，那个姐妹就笑我说，是你是说的一手好菜，意思就是说你说得很好听，从来没有看你做过，做的一手好菜才算数。同样的，这么简单的道理，当我们讲到爱的时候，要实行出来才算数。可是当耶稣把这样的一个要求摆在面前的时候，十三章十四节，要彼此相爱，如何可能做到呢？我想到耶稣提到这个要求的时候，可能门徒就低下头说，我们做不到。耶稣紧接着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如何做到？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恩典在先，可是人的顺服要跟着神的恩典。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还有第三节，特别提到说，如果我们爱神的人就必守神的诫命，而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请问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吗？能够讲这样话的人，除非是经历过圣灵 在我们里面的更新，经历过圣灵的内住，才有可能讲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基督教里面的许许多多的要求就变成严格的一个律法，是一个比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严酷的一个律法的一个宗教。但是就是因为有圣灵所应许的圣灵，使得这一切的要求都有可能。如果这样子的话，在圣灵的帮助里面，所有的要求就变成神施恩给我们的一个途径。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提到圣灵来的必要呢？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3章36节到37节，那么33节，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我要与我们同在，以后我要去了，你们就没有办法找到我。那么这件事情好像投下了一个炸弹，所以在13章36节到37节，彼得就问说，主啊，你要往哪里去？为什么我不能去呢？你不管到哪去，我都要去，而且我也愿意为你舍命。请问彼得认为耶稣去的地方是好地方还是坏地方？是坏地方啊，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一个来，在这个去的时候，门徒心里面就有挂虑。所以难怪在14章第1节，上次召会已经讲过，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可是这里耶稣所讲的就必再来接门徒到他那里去，显然是讲的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再来。我们活着的就要升天，我们那时候已经被主接去的人就复活升天。那是怎么样呢？那是在末世的时候，耶稣接我们到你那里去。可是现在耶稣他到底还是离开了他的门徒，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对不对？那么然后呢，我必呢到你们这里来。那么所以呢，有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耶稣离开跟耶稣再来的这个中间的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然跟未然的中间，那门徒怎么过呢？那么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当耶稣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就特别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到我们这里来。那耶稣如何到我们这里来呢？那么显然这就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就是借着保惠师到我们这里来。好，那么特别耶稣到我们这里来呢，这是在第18节的这一句话，吕振中的译本翻得非常非常的妙。他说，我必要来找你。这个等一下呢，我再跟各位来解释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圣灵要来的这个必要，从这些前后文的背景里面呢，能够看得出来。好，那么耶稣说，你们找我找不到。可是第18节，耶稣说，我要来找你。那么所以门徒就不需要担心，因为耶稣没有撇下他们为孤儿，他要来找我们。怎么来找我们呢？是借着保惠师圣灵降临，他来找我们。好，所以这是第一点，我这样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位圣灵呢，耶稣称他为什么呢？称他为保惠师。而且耶稣在这里说，是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在这个背后，所以在这个山上的这个，所以在这个 upper room discourse， 在这个耶稣临别的这个讲论，临别的叮咛里面，14章到16章呢，都是称圣灵为保惠师。那么而且说另外有一位保惠师。如果另外有一位保惠师，那请问这个最初的那位保惠师是谁呢？那么最初的那位保惠师显然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因为这个保惠师这个字也用在耶稣基督身上。在约翰一书第2章第1节第2节、啊、那么第二节，我小子们呐、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什么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中保这个字呢，那其实原文就是跟保惠之是同样的一个希腊字。好，所以呢，若有人犯罪，代父那里我们又一位什么保惠师，所以耶稣是一位保惠师。现在耶稣这位保惠师他要离开门徒，但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呢他要来。好，那么这个字呢是一个困难的翻译的一个字，好，几乎没有一个英文翻译可以把它翻的这一个完全。好，所以有一些英文呢就干脆照音来翻，就翻成说 paraclete， 好， paraclete 好，就这样子来翻。那其实这个字呢是试着想要来模仿在希腊文原文这个保惠师这个字 Parakletos 这个字 Paraclete。 那其实这个字到底怎么翻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几个不同的中文翻译。现代中文译本呢翻成慰助者，那么吕正中译本呢翻成帮助者，底下它有一个附注呢翻得更有意思，叫做代替申求者。那么天主教的思高译本翻成护卫者，那么还有英文圣经翻成 comforter 就是安慰的人，翻成 encourager 就是鼓励的人，还有有的地方呢就翻成 companion 就是同伴的这一个意思。好，那也有的英文的圣经呢就直接翻译成说 helping presence 就是帮助的一个同在。耶稣离开了，好像门徒失去了他的同在，但是耶稣求父差遣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来呢就是一个帮助的，帮助门徒们的一个同在。那个保惠师这一个字的这个希腊文的这个本身的前面的四个字母就是 P-A-R-A， 我们用中文拼就是这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站在旁边的意思。所以这一个字的这一个本身也有着法庭的意味。好比说有一个人在法庭上要接受检察官或者要接受法官的诘问，他答得结结巴巴，那旁边怎么样呢？旁边有一个帮他辩护的人在那里呢来回答问题。好，所以这个字也有法庭上的这样子的一个用法的意味。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圣灵是怎样的一位呢？他是保惠师，他是帮我们辩护的人，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人。好多人之前我因为一个专利的缘故被卷到一个专利的官司里面去啊，那当然他们不是告我，是告朗讯科技。所以呢我那时候已经在 AT&T 做事，可是呢因为这个专利是朗讯科技的专利，就让我呢去回答这一个对方的这个律师的这一个质问啊。那这个律师呢是一个老先生，长得这个慈眉善目，一见到我就笑眯眯说 Dr. Luan 真对不起，知道你很忙，今天找你来不会用你很多时间，最多两个小时，吃过早饭没有啊？你看这边有早饭你可以随便吃，我们等你吃完了我们再问。那我当然晓得吃了人家的嘴软，对不对？所以我就拒绝吃啊，就开始问吧。他问态度很客气，后来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我实在答不出来，我说对不起，我实在不清楚怎么回答，而且我也记得不是那么清楚。这个人原来坐着的忽然站起来把桌子一拍说 Dr. Luan， 你如果在这里不回答我的问题，我要你下个礼拜到 Houston 带我的 office 来回答我的问题。我这一下吓住了，为什么呢？从一个这么和蔼可亲的一个老祖父级的人物忽然变得这么样子的凶，把我吓了一跳，我脑筋转不过来。可是还好我旁边有一位什么，有一位人间的保惠师，他就要求说 I ask you a time out， 我要求我们停一下，律师要求，我要求，他不一定答应，律师要求，在旁边负责做速记的人必须答应。这个律师把我压到一边告诉我说 Don't worry about him， you know， 还有我，对不对？你不要怕，还有我，我绝对不会让你跑到 Houston 去作证，他想都别想。 他这一讲我就放心了，这就是保惠师所做的事情。在担忧的时候，在害怕的时候，他站在我们旁边。所以保惠师这个字 P-A-R-A 就是在旁边的这个意思。好，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怎样没有人帮助，后来保罗怎么说呢？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我相信保罗是可能他这里回想，就是说在申诉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一个人出来帮他讲话，可在他知道有一位站在他的旁边加给他力量。这位是谁呢？保罗说是主。这位是谁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借着保惠师，我希望大家不要抠我的神学，就是借着保惠师站在他旁边加给他力量。所以没有人帮助没有关系，有谁站在我旁边，这位保惠师站在我旁边，因此怎么样呢？因此我就不害怕，尽管没有人帮助，但是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这就够了。不单单这样，还给我力量让我把福音都传开了，传给同样关在监狱里面的这一些人。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他去了，差遣圣灵来，他就实实在在在我们中间。高中的时候我学到一件事情，到现在我都记得，我们那时候高中团契的辅导教导我们，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在一起祷告，我们叫做小组祷告。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辅导特别教我们说，你们如果三个人一起祷告要摆几张椅子，要摆四张椅子。想象那一张空的椅子，不是空的，是耶稣坐在那里听你们祷告，跟你们一起祷告。虽然现在想想这个事情好像有一点点做的 silly， 英文叫做 silly，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却加深我们的印象，说当我们几个人在那里祷告，当我们几个人在那里唱诗赞美，谁在我们中间？保惠师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这一个中间。好，那么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讲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样，很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新的这个时代的这个里面，耶稣虽然去了，但是保惠师来了。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第三点，就是这位保惠师到底什么时候来呢？那么不单单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圣灵的工作，甚至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开始也讲到圣灵的工作。因为施洗约翰他会这样子说呢，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来呢，他要用什么施洗？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约翰福音第一章32节到33节。那么然后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所有的事工都是满有圣灵的同在。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可能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对不对？好，那么这就是引用在以赛亚书61章第1节那样子的开始的这个经文。然后以后在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说，第三章谈到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断不能够进神的国。然后呢，当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论到敬拜的时候，他说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那么其实这个心灵在英文圣经很多地方都是大写的 spirit， 那应该就是说在圣灵和真理里面敬拜神，也回应耶稣所说的这个圣灵就是真理的灵。那么然后呢，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3节，耶稣又说叫人活着的乃是什么？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你可以看在整个的约翰福音之前已经提到许多圣灵的工作，那么也表示圣灵在那个时候有工作，在耶稣身上有工作。那么到底耶稣所说的这个保惠师是什么时候来呢？那么保惠师所以来， 那么就是当耶稣去了之后，这个圣灵怎么样呢？就持续耶稣所做的工作。所以16章第7节，耶稣特别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呢就不会来，但是我去了呢，保惠师呢就会来。那么如何耶稣去是对他的门徒有益呢？我相信当耶稣去了之后，门徒就要学一个功课。是什么样的功课呢？就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的功课。那么甚至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有许多的话呢，是后来约翰回想之后他才明白的这个话。那么最重要的一段话呢，可能就是在约翰福音第7章论到圣灵降临，37节到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约翰记载当时实际所发生的事情。39节是约翰对于这件事情后知后觉、事后诸葛的了解。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圣灵还没有，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句话就是约翰后来的了解，意思就是说宝会是什么来呢？在耶稣得着荣耀之后就来。那耶稣得着荣耀之后就来的这位宝会师是在什么时候来呢？那显然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章的这个五旬节圣灵的这个降临。好，那么这就是救恩历史的一个新的纪元。那么在这里我们再回到14章18节，在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好，那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那我刚刚一开始已经提到过，好，这个吕正中的这个译本里面是这样子的讲，好，那么第14章的这个19节，好，耶稣这样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好，那么在这个之前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这个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怎么样呢？认识他。所以这个圣灵是可以被我们信徒认识的，但是我们见到到见不到，我们仍然见不到的。所以才会特别提到说，宝惠师仍然是我们看不见的，眼睛看不见，可是我们认识他，因为他的作为呢，我们晓得。那么在14章18节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呢，他要到我们这里来，是耶稣说他要到我们这里来。那么到我们这里来呢，用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介系词，就是 PROS。 好，那么这个介系词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吕正中的译本就翻得非常的强烈，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呢他去了之后他还要到我们这里来。吕正中的译本呢就翻得非常强烈，就是说他还要来找我们，因为用了这一个强烈的动词。所以在这里耶稣很清楚的能够鼓励安慰他的门徒说，我去了，你们找不着我，但是我要来。我来了之后是借着什么来呢？就是宝惠师来，他是另外一位宝惠师。好像耶稣在这里甚至说，他来跟我来是一样，我要来找你们。所以虽然我们说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在宝惠师来了之后，圣灵的工作跟圣子的工作呢，有人说是一个同样的 economy 是怎么样呢？叫 identical， 我不晓得这个神学名词怎么说哈，是同样的这个 economy， 好，是同样的一个工作上。是同样的工作，虽然位格是不同的位格。也许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明白 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保罗说：“主就是那什么，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这并不是说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跟第三位就好像就变成一位，不是这样。有人解经解错，就当作一位。但是这次讲到说，还是真神的第二位跟第三位，可是在工作上是做同样的工作。好，我希望这样讲能够讲得更清楚。好，那么可是呢，在这个地方提到保惠师来，那么提到呢，保惠师什么时候来呢？就是在十九节的时候，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怎么样呢？你们也要活着。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我活着，原文用的是非常强烈的字。那我已经讲到过，很多人都听到过，希腊文只要讲动词就知道是谁，只要有动词那个活那个字，就知道是你活我活他活你们活我们活他们活。可是耶稣说我活着的时候，把这个主词也特别加进来，那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字。所以在这里讲到的这个活着是什么时候呢？一定就是指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显现。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显现呢，就使得他的门徒就能够看见，你们却看见我，世人看不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是什么时候活着呢？我的复活的显现。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耶稣基督复活的显现，就格外重要的一件事情。在20章的22节，当耶稣在门徒在一起聚集的时候，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他就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有人说这就是约翰福音的五旬节，这个讲法不对的，因为真正的五旬节圣灵充满还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为什么这个不可能是耶稣所说的所应许的这个圣灵那个时候就临到呢？因为你记得在那个时候多马不在当中，知道吗？后来多马才来，对不对？而且呢，也没有提到说门徒因此之后就有什么样的改变，因为21章说彼得说我打鱼去，其他也跟他一起去打鱼，门徒并没有因此就勇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可是为什么约翰福音记载这一笔呢？就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借着这个象征性的举动来给门徒一个应许，再一次强调他在受难之前对门徒的应许，就是保惠师要来。所以这样保惠师什么来呢？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会来。今天我们活在五旬节之后，今天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就是在17章所给我们的祝福，因为他要常与你们的同在，也在你们的这一个里面。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宝贵。好，我把这句话解释完，我们就结束。好，那么我把这一句话的这个原文，好，我不要念这个原文哈，就是底下的这个英文一个字一个字翻译，底下用一个字一个字中文翻译出来是这样：因为在一边你们住着。好，那么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因为呢圣灵呢住在你们旁边，所以呢我们中文圣经翻成因为他与你们同在，而且在你们在里面，你们他是，哎呀，这个真别扭，对不对？所以中文圣经不能这样翻，所以中文圣经翻成说，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他也要住在你们的里面。那么请问同在跟里面一样不一样？如果他跟我们同在，那么原来的希腊文更强烈，是住在你们的边上。所以呢，同在是住在边上，然后住在里面是什么样？如果住在里面，他还在不在边上？就不在边上。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观念，他又在边上，他又在我们里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理解这两个角度的这一个平衡。这两个角度的平衡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在我们里面的，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跟我们有没有分别，还是有分别的。如果我们忘记了他是另外一个在外面的同在，圣灵是另外一个在外面的同在，我们就会搞不清楚，我们就常常会说神对我说，圣灵对我说，搞了老半天，其实我们不见得分得清楚到底是我们的意思还是圣灵的意思。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只把它当作圣灵是我们外面的一个同在，忘记了圣灵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来说话，来感动我们。好，那么这是在这里这两个不同的表达的方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圣灵来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看见这就是神一贯对人的心意。在旧约里面，所以要以色列人建会幕，就是在会幕在圣殿当中，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那么然后在新约圣经里面，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道成了肉身，立会幕在我们中间。耶稣来就是神同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然后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徒就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彼得前书二章第五节，都有讲这样子的话。神乐意与我们同在，神现在也与我们同在。就是在肺炎猖獗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心中难过的时候，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么这是神最后的这个心意。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跟大家来解释，因为这是第一篇关于保惠师的信息，所以多介绍了一点点重点。在下一个主日，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耶稣紧接着所说的，我留下平安赐给你们。我们最后借着这一首诗歌做个回应，好，我们诗歌本第十六首，神圣纯爱。